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，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《毛泽东成功的秘诀》。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，毛泽东的女儿黎敏、李娜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，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。敬请收听《毛泽东成功的秘诀之八：勇于探索的创新理念》。
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。1958年5月，毛泽东发现在经济工作指导上出现左的错误，片面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，在一天等于20年口号感染下，各地不断修改计划指标，高产卫星一浪高过一浪。当时毛泽东心存疑虑，关于粮食产量，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，1958年8月13日，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田，公社负责人说这块田亩产10万斤，毛泽东说：“
你在吹牛，这不可能，你在放大炮。我是种过地的，你没种过地吧？这靠不住，10万斤，我不信，堆就堆不出来。”
关于钢铁，1958年8月30日，在北戴河会议上，毛泽东针对当年钢铁产量1070万吨明确指出，从时间上看相当危险，
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。15个吊桶打水，7上8下，如果搞不到，那么一是我们的工作没抓紧，二就是这个题目出错了，不该出这个1070万吨的数目。
后来毛泽东引用一句古诗：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因为当时钢产量还不到1/3，离年底不到4个月，能不能完成他是怀疑的。大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在毛泽东心中烙下的印痕太深了，一直心有余悸，以致到晚年都忘不了，认为大跃进不仅犯了不少错误，甚至做了错事，闹了笑话。他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主动承担责任，做自我批评。1965年的一次会议上又说：“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，要经常向人们讲，永远不要忘记。”毛泽东在1958年秋冬已经察觉到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，并着手进行调整和纠偏。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，毛泽东和党中央连续召开郑州会议、武昌会议、8届6中全会、第二次郑州会议、上海会议以及8届7中全会，重点讨论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，并取得了积极结果。会议强调要划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，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，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等。这些思想对抑制共产风、高指标、浮夸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。1959年3月下旬，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指标做了进一步调整。会议期间，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讲了多谋善断、留有余地等问题。毛泽东提出希望大家看一看《三国志》中的郭嘉传。大家都知道，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，最初在袁绍部下，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， 好谋无绝，欲与共济天下太难。后经荀彧推荐，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，追随左右，运筹帷幄，协助曹操南征北战，擒吕布，破袁绍，北伐乌桓，功绩卓著。郭嘉中年病逝，曹操非常惋惜，称赞他没有大意，临敌致变，臣策未决，嘉者成之，平定天下，谋功为高。郭嘉足智多谋，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，听取他们的意见，果断做出决策，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任、多谋善断的人物。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，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。他说，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，要多谋，少谋是不行的，不能谋大局者，断难谋局部，不能谋整体者，断难谋一域。凡事要与各方面商量，反对少谋武断，商量又少又武断，那事情就办不好。谋是基础，只有多谋才能善断，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。毛泽东还说，要当机立断，不要优柔寡断，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，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，也要当机立断。1959年4月29日，毛泽东亲自给省级、地级、县级、社级、队级、小队级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，信中指出六个问题，都是关于农业方面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包产问题。南方正在插秧，北方也在春耕，包产一定要落实，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，不管这些，只管现实可能。例如去年亩产只有300斤，今年能增产100斤、200斤也就很好了，吹上800斤、1200斤甚至更多，吹牛而已，实际办不到，有何益处呢？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，今年增产200斤、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，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。第二个问题，觅职问题。不可太稀，不可太密，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，一个劲儿要觅职，有些人竟说愈觅愈好，不对，老年人怀疑，中年人也有怀疑的，这三种人开一个会，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，那就好了。既然要包产，觅职问题就得由生产队、生产小队商量决定，上面死硬的觅职命令不但无用，而且害人不浅，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。省委可以规定一个觅职幅度，不当作命令下达，只供下面参考。此外，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觅职程度以何为好，积累经验，根据因气候不同、因地点不同、因土、肥、水种等条件不同、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、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觅职程度的规定，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，那就好了。第三个问题，节约粮食问题，要十分抓紧，按人定量，忙时多吃，闲时少吃，闲时半干半稀，杂以番薯、青菜、瓜豆、芋头之类，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，每年一定把收割、保管、吃用三件事，收、管、吃，抓得很紧很紧，而且要抓得及时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一定要有储备粮，年年储一点，逐年增多，经过10年奋斗，粮食问题可能解决。在10年内，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，讲就是十分危险的， 须知我国是一个6亿5千万人口的大国，吃饭是一件大事。第四个问题，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。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，是可能的，但在10年内不能全部实行，也不能大步实行。10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，3年以内大步不可行，3年以内要力争多种。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产丰收同时进行。第五个问题，机械化问题。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，要有10年时间，4年内小解决，7年以内中解决，10年以内大解决。今年、明年、后年这3年，主要依靠改良农具、半机械化农具。每省、每地、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，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、木匠，收集全省、全地、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，加以比较，加以试验，加以改进，试制新式农具，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，确实有效，然后才能成批制造，加以推广。提到机械化，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，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。第六个问题，讲真话问题。包产能包多少，就讲能包多少，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。对各项增产措施实行8字宪法，每项都不可讲假话。老实人、敢讲真话的人，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，于自己也不吃亏。爱讲实话的人，一害人民，二害自己，总是吃亏的。应当说，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，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，使下面很难办。因此，干劲一定要有，假话一定不可讲。以上6件事，请同志们研究，可以提出不同意见，以求得真理为目的。我们办农业、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，一年一年积累经验，再过10年，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们就有自由了。什么叫自由？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。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，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，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，达到增产的目的。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，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，我变为保守主义者，那就谢天谢地，不胜荣光之至。毛泽东，1959年4月29日。1961年1月，毛泽东在为党的8届九中全会做准备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，现在看起来，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，十分急了办不成，越急越办不成，不如缓一点，波浪式向前发展。这个社会主义是不是也有一个周期率？若干年就是生产也好，建设也好比较低，若干年比较高，这么波浪式的。他还说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，要搞它半个世纪，要搞几年慢腾腾，不要误虚名而招实祸。他批评一平二调，共产风是人祸，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，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，有左反左，有右反右，有什么反什么。1961年1月13日，毛泽东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强调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。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、省的各部门的负责同志、地委书记、县委书记、公社书记做调查研究，情况明、决心大、方法对，要有这3条。 第一条，情况明，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，情况不明，一切无从着手，因此要摸清情况，做调查研究。情况明了，决心就大了，措施、办法、实现的方针政策也就有了。他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把小事撇开，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一两个生产队、一两个公社，在城市要调查一两个工厂。他还说，省委一把手不了解情况是非常危险的。又说，不做调查研究，以感想代替政策，总有一天要走霸王别姬的路。毛泽东把调查研究比作打仗，打仗先要搞侦察，侦察敌情、地形、火力配备，然后判断情况，下定决心，组织后勤，部署部队。他还说，历来吃败仗，都是调查不够，情况不明的结果。毛泽东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典范。他为了熟悉冶金工业，仅在1958年就考察了重庆钢铁公司、武汉钢铁公司、大冶钢厂、上海钢厂、马鞍山钢铁公司、合肥钢厂、邯郸钢铁厂等等。光马鞍山钢铁公司先后去过三次。为了摸清中国机械工业建设情况，他花费的功夫更大。1950年从苏联访问回国途中，视察了哈尔滨机车车辆厂，1953年视察了天津机械厂，1956年1月视察了天津第一机床厂，同年视察了广州重型机械厂，1957年7月视察了上海机床厂，1958年视察了沈阳213机床厂和长春第一机床厂，同年6月视察了上海机电厂等等。在他的精神鼓舞下，冶金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深入调查研究，制定了鞍钢宪法、发展机械工业70条，促进了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。在毛泽东的号召下，党中央曾把1961年定为调查研究年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几乎全体深入基层蹲点调研。1961年3月，刘少奇去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调查，周恩来去河北省武安县调查，朱德去四川、河南农村调查，陈云到上海青浦县小征公社调查，邓小平、彭真到北京市顺义县调查。同时，中央还派出许多调查组，杨尚昆去河北徐水、安国调查，习仲勋去河南长葛调查，胡耀邦去辽宁海城调查，钱英去甘肃天水调查，王从武去黑龙江双城调查，平杰三去山东泰安调查，陈正仁去四川简阳调查，谢富治去河北邯郸调查，还有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、胡乔木、田家英组织的三个调查组分头调查一个生产队，几乎所有的领导都深入基层，投入了热火朝天的调查研究中。他们轻装简从，走家串户，不公开身份，吃住在农户、养猪场或养牛场，找干部群众谈心，召开大小会议，仔细了解山林、水塘、水库、河场、食堂、医院、学校、企业以及社员家庭生活情况等等。这在当时是激动人心的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，对转变党的领导作风产生很大影响的情况汇报，并主持召开三南、中南、华南、西南会议，综合了全国的调查研究成果，形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农业60条，充分显示了实践出真知，和他一再强调的 要知道梨子的味道，必须亲自尝一尝的道理。毛泽东有一个表兄叫贺小秋，曾经救过毛泽东的命。1960年，贺小秋去世，临终前，他要儿子贺丰生把最近几年下面发生的事情告诉毛泽东，让毛泽东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。1961年底，贺丰生到了北京，不久就被请进毛泽东的会客室。寒暄之后，贺丰生就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主席，你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吧？晓得下面刮的五风吧？”毛泽东兴奋地说：“
好啊，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。”
他要贺丰生先回去准备一下，然后专门找时间谈一次，而且强调
越具体越好，要真实情况，不要掺水，是一说一，是二说二，骂娘的也告诉我，只有贺小秋的儿子才有这样好的礼物给我。
过了几天，毛泽东安排专门时间与贺丰生交谈。贺丰生一开始就放炮：“主席，吃食堂饿死人了，食堂不散我就不回去了。”毛泽东说：“
讲下去，讲下去。”
贺丰生讲了解放后的发展变化，毛泽东打断他的话：“
不要唱什么赞歌了。”
贺丰生就不客气地说起发生在农村的一些不好的现象。他说：“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来了，情况变了，五风刮得不像话，大跃进来了，要搞公社化，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，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，土砖墙要搞碎了熬肥料，弄得到处鸡飞狗跳的，哭的哭爹，骂的骂娘，一两户连在一起，小铁锅砸了炼钢铁，小灶拆了鸡土肥，筷子碗碟全部归公，只允许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，大锅饭、钵子饭、双蒸饭还没得饱饭吃，吃的男人大肚子水肿，女人没崽生，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，仓里没有几粒谷，还硬说打几千斤，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，老百姓饿得要死，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。”说着说着，贺丰生流泪了。毛泽东一边耐心地听着，一边思考着。后来他把这些情况转告给刘少奇、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，经过研究决定解散食堂，恢复生产，制止浮夸风。又过了几天，贺丰生准备回家，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。毛泽东对贺丰生说：“
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，那是刘少奇、周恩来和我都落不到的真实情况呀。”
接着毛泽东说：“
社会上像你贺丰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，中央领导下去，下面尽讲好听的，带着看好的，很难得到真实情况，他们怕说拐了丢乌纱帽。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，尽赶好的办，这是不行的，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。”
贺丰生问：“食堂散不散呢？”毛泽东回答：“
食堂是肯定要散的，我的意见是大锅改小锅，大碗改小碗，要让农民吃饱饭，不能风一阵雨一阵，任何一级干部都不能搞假家伙。”
1961年8月，在庐山，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先鹏聊天时说：“我有三大志愿，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，搞一年农业，搞半年商业，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，了解情况，我不当官僚主义，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。二是要骑马到黄河、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，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，要请一位地质学家，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。三是最后写一部书，把我的一生写进去， 把我的缺点、错误通通写进去，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。由于种种原因，毛泽东的三个志愿未能实现。如果毛泽东能在晚年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，那对后人研究毛泽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，历史也将从这本书中吸取极有价值的材料，但这些对他自己和后人都是永远的遗憾了。毛泽东不仅重视调查研究，而且善于调查研究。他对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说，头脑要冷静，多开动自己的脑筋，独立思考，不要人云亦云，随声附和，要调查，追根问底，要比较，同周围比较，同前后比较，同古今中外比较。在同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谈话时，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四个渠道。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，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，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，不仅看好的，还要看差的，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，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。毛泽东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，要成就一番事业，不仅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和智慧，需要有胆量、意志和毅力的支持，还要学会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。毛泽东曾对人说，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，我就去调查研究。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，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。这两句话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心得，这是他成为伟大的革命家、战略家、历史巨人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之谈。1965年7月26日，毛泽东会见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和夫人，接见时李的秘书陈思远作陪。在谈话中，毛泽东主动向陈思远发问，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的吗？程一时茫然，毛泽东缓缓说道，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。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每打一个战役后，总要总结一次经验，发扬优点，克服缺点，然后轻装上阵，乘胜前进，从胜利走向胜利，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毛泽东的谈话道出了他成功的秘密，深入实际，调查研究，善于总结经验，集中群众智慧。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，这八个字看似简单，实则奥妙无穷，因为它来自不断的探索，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解决了主观与客观、理论与实践、感性和理性、现实与历史、个人与群众的内在关系问题。有了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这两条，毛泽东就突破了个人才智和个人阅历的局限，而步入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。在这个天地里，他可以向实践寻求答案，向群众寻求方法，向历史寻求借鉴，从而为自己开掘了无穷无尽、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。